大家早，我们继续跟各位谈这个《禅院集注序》哈。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第六章哈，推穷迷雾始终呢的第六段呢，就图文对刊呢，详及所居所行这一段呢。这个图文对刊里面，我们上次讲到呢，这个就是主要就是说前面讲到的迷雾始终啊。迷跟悟十重，这个宗密大师要我们根据这个十重的次第呢，这个他的理论呢，要让我们自己反省自己修行相应的这个层次，他就叫这一段主要是图文对刊的这个他的主要的这个旨趣在此。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呢，图文对刊的这六段的话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层次性的。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前面的第一条叫不浅不让啊，不浅不让就是什么，从我们了解到我们本具佛性啊，本具的如来藏真心与佛功德平等这个地方呢，可是我们还不是佛，所以呢我们还不是佛，所以我们就不浅，不认为自己与佛平等。那么不让就是呢，不推让说呢，就是我们虽然不是佛，可是我们具有佛的这个佛性啊，这个叫不浅不让。这个是从什么，从这个我们发心能够有这个正确的知见，知道自己呢本具佛性这个立场。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说悟了以后，就是知道这个有本具佛性而悟了以后呢，即使悟了，他可是呢他还没有具备这个什么呢，神通的功德，这是第二段。第三个就讲到什么呢，修行的话呢叫行任啊，行任一门解虚通达，从本具佛性到什么呢，到悟了以后还没有具足神通功德，这是第二。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说解跟行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施行一个操作，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呢，解要什么，要能够通达，要各个理论都要知道，修行呢要一门而深入，所以叫什么，叫行任一门解虚通达。那么这是第三段啊，就讲到我们具体的解行的这个关系。就前面讲到说行任一门解虚通达呢，就是讲到我们具体的修行的解行的这一个原则。那么解行过后，第四段就讲到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怎么样的去照顾到我们的心念，从日常生活中间下手。所以他说见智运心等虚空界呢，防非察念再毫一间，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念念之中去什么去用功。那么第五段呢，我们现在要讲的啊，我们这前面的四段已经讲过了，第五段呢就从第四段的在日常生活中间呢这个用功呢，讲到用功的一个标准在什么地方，用功的一个尺寸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第五段讲的叫无心啊，就是无心，就是我们现在这一节课下面呢要讲的一个主题。我们刚刚讲这是五段话呢，是五个层次啊。这个图文对刊呢，详及所居所行呢，其实它这个就是说从前面，我刚刚讲了，从前面这个凡夫本末时从，悟后修正时从，然后迷悟对翻时从呢，从这样的时从的这个迷悟中间呢，让我们 去对前面的迷雾是从自己做一个反省，自己做一个检查。那么怎么检查呢？就是他这边提出了怎么呢？实际修行的一个什么落实下来的这个步骤，就是这边讲的第一个是不谦不让啊，这是建立自见。第二个什么，就是说知道啊，这个悟跟这个修之间的一个关系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悟如初遇，未有功心。你要又有功夫，实际的功夫还要渐修。你悟了以后还要渐修，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实际落实下来，叫行人一门解虚通达啊。修行呢，一门深入，要理解呢，要在思想知见上面建立，要广泛的这个经论的理解。第四个就是呢，就在生活中间检查心念呢，落实在生活中间来用功修行，就是什么见闻举动反照情意啊。第五个就是什么自观无心真实佛。最后就是呢，到底我们这个修行的在生活中间在念念之间修行的这个尺寸，修行那个标准是什么呢？一个标准就是无心，就是以这个无心作为衡量修行的标准的尺寸。好，来我们看这段，我们把这个整个哈，这个图文对刊详细所行这整个这个思维框架，我们跟各位交流完，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请各位看这个411页下栏的哈第八行，这第五小节说，六祖大师云呢，说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宗密大师在这边首先引了六祖的一句话，就是说呢，说佛说法为治凡夫的虚妄执取之心，叫为度一切心。这个心是指凡夫的虚妄执取的心呢，有很多的虚妄执取的种类，有不同的执取，有深浅的执取。所以呢，我无一切心，何须切法。那么既然如果我没有这些执取的话，我的境界是无心的话，那么就不需要这个对治的这个佛法的药。那么这是六祖呢告诉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一个修行的一个标准就是无心，就是要到达这个无心的境界。修行的标准，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无心。无心之后呢，就不需要修行了，因为呢已经修行成就了，已经达到目的了，所以呢就不需要这个工具了，已经过了河就不需要船了，就把这个船放下。这个佛法呢就是这个船，这个在金刚经里讲的，就是过了河以后不可以再把船背着走啊，是不是？所以我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就不需要法门了。他说这样一个道理的话呢，什么今时人但将此语勤于听学，但将此语勤于听学，就是说拿这句话呢就什么就嘛，轻于听学，就呢不屑于，就反而疏忽了什么呢？听学，什么听学？听就是听闻，修学就不去学习了啊，不花功夫去学习了。不花功夫学习是什么样的问题呢？都不自观实无心佛，就关键在说什么呢？他以为自己就没有心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无心。啊，不自观实无心佛，若无心者八风不能动也。也就是说呢，很多人呢、啊、他读经典呢说知道说，哎呀，这个说这个祖师的这个境界的话呢，这个无心，他看这个无心他就以为自己无心了。其实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文字。很多人啊，他读了这个经典呢、啊、说一切皆空，他就以为自己证到这个境界了。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说，经典所说的道理，祖师所修行的功夫， 你读懂了，是不是啊？读懂了，那只是那个文字啊，在我们的脑筋啊，这么闪着一下而已。它还不是说它就在我们脑子里面留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所来去的无常的概念，就是说呢，你的脑筋下一秒钟，你把书本放下以后呢，那个所谓空啊，那个所谓的无心啊，就没有了。你就有很多很多的执着心、贪嗔痴的心，你就什么东西都有了。好，纵使是你能够维持住这一个所谓的一切法空，一切法为识所现啊，一切法如镜中水月不真实，如梦中不真实的话，你能够时时刻刻做这样子的思维，那么问题是它还是真实的，一切法还是真实的，你还是没有办法无心。那么我们等一下我们就来谈谈看这个到底怎么样无心。哎，所以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假设是真的没有心的话，八风不能动也。八风就是力衰毁誉沉积苦乐，就是很简单嘛。我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也有个居士呢，他说他跟别人学，跟老师学呢，学的什么呢？我说学什么法？他说我学，我们老师教我们说即心就是佛。我说即心是佛，我也懂啊。可是问题是说那只是理论呐、啊，我们不是佛啊，我们还没有悟到佛啊。他说就是佛了，我们就是要把自己当成佛来想。那我说你是佛的话，你的东西都可以给别人吗？你的钱可以给别人吗？人家打你一下，人家拿刀戳你一下，你可以让人家这样做吗？他不吭气了。所以呢，这个后面呢，这个宗密大师也是这样子问的、啊、也是这样问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他说假设真的没有心了，八风不能动也。你自己面对了这个种种的这种自己自身的身心所面对到这种呢好的坏的境界的时候呢，这个力衰毁誉沉积苦乐的时候，你看你的心能不能够动，你的心可以忍受得住吗？所以他说色习气未尽，嗔念任欲侵蚀，无打骂利他心。你看你会不会有什么呢？有这个想要去打骂别人的这种心呢？贪念任欲侵蚀，当我们贪念起的时候，你看你能不能够不去追求的心呢？见到别人发达了，别人这个有钱了，别人升官了，干什么？见他荣盛时，有没有嫉妒想要跟他比较心、求胜的心呢？一切时中于自己无忧激动心，无恐人轻贱心。那么对于自己的话呢，不担心什么饥饿寒冻。对于别人呢，不害怕，也不去什么呢轻贱别人，有没有这种心呢？乃至种种此等亦名为无一切心，就是这一些心也可以叫做无一切心。我们反省有没有呢？此名为修道。那么说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中间在面对这些境界的时候呢，你刚刚讲的境界起的时候起嗔心了，我们自己呢就把这个想要对付别人的心、打骂啊、仇恨的心把它放下，贪心起的时候呢把这种追求的心放下，看到别人升官了、别人发财的时候、别人有了好处的时候呢，不起嫉妒、不起比较、想要超越的心情，时时刻刻当中一切时中于自己无忧激动心、无恐，对于自己呢不去担心自己呢挨饿受冻，对于别人不去恐惧别人，也不去什么呢轻贱别人。那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自己的这种警觉，自己的这种贪嗔的心念，自己这种呢忧虑恐惧骄慢的这种心念呢，能够时时的检查，在对镜心将要起的时候呢，能够检查，能够降服，能够把它极尽住。他说：“这此名修道，此名修道就是 所以他前面讲到说嘛，说色习气未尽，嗔念任于起时，贪念任于起时等等的，啊，就是说我们在还没有开悟、修正正德之前呢，我们还会有这个习气，习气未尽的时候呢，那么在对境的时候，这种贪欲、嗔恨、忧虑、恐惧、骄慢的心呢，我们对境的时候，我们能够让它降服住，这就是修行，这就是修道。那么真正的对境的时候呢，都没有了贪嗔爱恶的这种念头，那么这就是叫做得道，就是你有一分正德的这个功夫了。所以前面是讲对境的时候呢，起一种念，可是你不会让这个念头呢驱动着你的下面的这种身心的运转，这就是修行。真正的完全的没有了这个贪嗔的起心动念，这个就是一分的正德，就是叫得道。各个反照，有病即治，无病勿药。那么每一个人都要什么呢？每一个佛弟都要什么？各个反照就要自己反省观察自己的心念，有没有这些贪嗔的执取，有的话就要赶快对治降伏，没有的话当然就不需要对治咯。这是第五段。第六段呢，讲到就是说，他说贪嗔不是一切法本性就是空吗？那既然一切法本性是空，贪嗔也是空，那贪嗔的本质就是空啊，你不是说一切法空吗？外人讲就是说，按照你中昧大师所说的道理的话，一切法本来空寂。他说我不空。中昧大师这边用外人提出一个难问呢，来探讨、来讨论这个问题。外人怎么样个难问？他说你不是讲说一切心本来寂静、沉静、本空吗？所以他在前面哈，在这个402页下联倒数第二行这边说，他诸法如梦啊，诸圣同说啊。故妄念本寂，沉静本空啊！这个一切法如梦，如水中月，不真实啊！妄念本来寂静，沉静本来空。那么贪嗔等即空，便明无相。就是你自己说，我们的心本来是寂静的，一切境界本来空寂的，那么又何必对峙呢？这个各位注意一下，就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理上说跟事上修的问题，道理上面是空，心是极静的，境界是空的，沉静是空的，没有错。可是呢，问题是我们凡夫的话呢，还没有证的这一个空理，我们在事项上面，在具体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却什么？却违背了这样一个真理呢，而种种的执取为真实。这就是理跟事的一个什么一个相反逆反的一个事实。可是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就是理事它是两件事嘛。心经讲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可是问题说这是真理嘛，这是道理上面讲，可是我们在面对事物的时候，我们色就是色，心就是心，色不空，心也不空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外人他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执理而废事，执理废事啊，啊！所以问贪嗔等即空，便明无切心，何必对峙呢？就是不是说心就是空吗？这个烦恼就是空吗？答：若尔汝今忽遭重病痛苦，痛苦即空，便明无病，何必药治？所以中昧大师就是说呢，你说是空，对不对？那如果按照你这样讲的话，执理即事的话，而不是事理分开的话呢？那么你现在生病重痛苦了，那痛苦就空了，那就不要医治了。须知贪嗔空而能发业，业也能空而能招苦，没有错。道理上面呢，贪嗔的心念是空，可是它能够驱动我们去造业， 业呢本质是空，可是呢你如果没有这个智慧呢，这个业呢就会招感苦报，而且呢这个苦呢，哎，苦的本质也是空，苦的果报果本质也是空，可是呢却很难忍受啊。你说苦空对不对？苦空你忍忍看呢，故前途云体空成事啊，虽然它的本质是空，可是它却能够在众生的无明下成就一个虚妄的事。你如果有这个无明，有这个烦恼呢，它就会形成一个很真实的境界，是摆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过不去。若以业即空，空只这么造业，其实地狱烧煮痛苦亦这么空，空只这么痛楚。他说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说业也空，那么你空你就可以这么随意的造业，只这么造就是你能够任意的造业的话，造恶业的话呢，那么你就必须去承受什么呢？没有错，那地狱痛苦也空，因为你说造业也空嘛，那么地狱痛苦也空啊。地狱痛苦空也没有错，可是呢你问题是你没有这个智慧的话呢，你到地狱里面呢你就必须要承受这个空即是痛苦，痛苦即是空的苦，地狱苦难。你看你到地狱里面你是空还是痛苦。所以他说哦，到底地狱的痛苦是空还是真实的痛苦呢？他说若云只认痛苦，那就说地狱痛苦就痛苦啊，你真的可以承受这痛苦吗？我们来看，即现今设有人以火烧刀息，汝何得不认呢？你说地狱的痛苦你就痛苦吧，那是你嘴巴讲，你不承认有地狱的痛苦，你也不去面对地狱痛苦的可怕。那我们就现实的事情来检查一下看看，你现在人家拿火来烧你，人家拿刀来割你，你可以让人家这样做吗？你肯吗？你可以承受得了吗？任，这个任哈，就是任凭的意思，就是让的意思，凭的意思。你可以让别人这样子的拿刀割你，拿火来给你烤吗？你可以任凭别人去这样子的对你这样做吗？你不会感觉到嗔恨吗？不会退让吗？不会逃避吗？汝何得不忍？你为什么你不能够承担呢？忍也一种承担的意思，你为什么你不敢让人家做呢？不要说是用火来烧你，用刀来割你啊，砍你，即使现在看那个学道人的话，闻一句唯情语又不能忍，岂肯忍烧息乎？就是人家讲他一句不好听的话，他都什么呢？愤愤在心呢，都承受不了，都不能够接受了，何况是他能够让人家去用刀割他，用火去烤他，不可能的嘛。所以就说明的就是什么？你说贪嗔是空，假的；你说造业是空，假的；你说受苦是空，假的；你说地狱是空呢，假的。到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苦痛难耐啊。所以呢这一段话呢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理事混淆的一种错误，执理废事的一种错误，这是很多人都犯的一个毛病。你们看过影城回忆录的举手，我看看有没有看过影城回忆录啊？看过啊，手放下。当然记得有一段吗？你不知道哪一段呢？谁记得？谭虚法师啊，他不是天台的吗？啊，对不对啊？他学天台的，学空假中三观嘛，对不对啊？他就好像是想地贤吧，他写的是地贤的那个故事啊。地贤法师呢是谭虚的师父嘛，对不对啊？地贤法师是民国初年的时候天台中的领头人。那么有一次他生病，病在床上啊，好痛好痛。他徒弟就跟他说，师父啊，你不是教我们空假中三观吗？那你可以观，用空观来观吧，一观这个痛就不痛了。他怎么回答？这个 这段话可妙了，他说你还开玩笑，痛是真的，官是假的。这是原话，我把这段话原背的一句不差。所以我跟各位说，慈光寺在慈光禅学院呢，我们就非常重视到我刚刚讲第一个生活中间的反省。你们常常看我凶巴巴的，常常念东念西的，有没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愿意从自己的生活中间去思考问题，去省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强调什么？理论的次第性。我们讲这些东西都能够跟现实的生活，都能够跟实际的法门做连结，做落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问题。这两点，哪两点呢？我刚刚讲，第一个，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检查我们的动态，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做人处事的一种理念，确切的行为。第二个，我们对于修行的法门的理论的依据，理论的落实。这两点我可以跟各位讲，这才是慈光禅学院的精髓。而这两个概念呢，其实是什么？它是我们在修学佛法中间一个非常关键性、非常根本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本质上面的问题。没有在这些上面下手的话，你讲再好听都是虚的，都是虚的，没有用。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在生活做人处事中间落实下来的话，试问你连你做人处事的贪嗔的心态你都摆不正，为人为己的这种心态都摆不正，谈何修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没有把你修行的法门落实在跟理论结合上面的话，你修行怎么样一步一步往前走，你修行这个法门如何的能够真正的切割入你的身心，切割入你的烦恼，切割入你的妄执下面去，把你的虚妄的执着把它切割掉，把它消融掉，怎么样的落实呢？没办法，你讲其他的什么学问那都是其次的问题。如果我们一个人不能够真正的落实在我们自心的烦恼的消除，自心智慧的开展的话，佛法等于是装饰品，那些东西都使不上性，帮不上忙。我不能说没有用，我说那些东西啊，都不是现前要用的，说没有用就太过了，我们现前用不到它。你用不到它，你老是弄那些东西，你等于什么事情都干没有干到。你这个事情干不了的话，就得不到利益嘛。所以为什么念佛的人这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样的落实在他生命中间嘛，所以他只能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带我去吧，我就无可奈何了嘛，没法度了，没招了，听懂吗？没招了，懂不懂？看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修行了，只好的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修行吧，在这边没办法修了，这是关键点。这两段讲完了哈，这后面这两段呢讲的是无心呢、这个无心，我们要讲这个无心之前的话呢，我要讲先讲就是说这个禅宗啊，
我在黑板上写了三句话，看到没有？来写三句话，看到了？哎，这是我对于禅宗所提出来的一个思想。禅宗的纲要，我用三句话来说明。第一句话叫一心为宗，第二句话叫即心是佛，第三叫无心是道。这三句话可以把所有禅宗的，我不能说所有的思想，主要的思想、核心的思想，把它掌握住，这是纲 心为中呢，用中庸大师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心为禅缘的。这个缘就是本的意思，啊，本的意思。这个心呢，是禅的根源，是禅缘的基础，是禅缘的根本。这个心什么心？就是所谓的内定感，就是所谓的常住真心，也就是我们的佛性，也就是如来藏心。就是常呢，以我们每个有情本具的真心为什么呢？为中道，为中虚，这是我们修行的基础。这是第一个，叫一心为中。那么中庸大师是这样讲，还有这个叫禅缘诸权集，对不对啊？这个禅缘指的就是这个心。那他一开始解释这个禅的时候，就讲过这个禅缘这个概念，就是这个心。禅缘心为禅缘，这是中庸大师的禅缘经学的话，在禅宗里面，实践的祖师多，理论的祖师少。而在理论思想里面呢，仅有的几个大家里面呢，中庸大师算第一人，后来什么是容颜宗。那我们用这两家的思想来看他们对于禅的一个思想。那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一心为宗，我们现在来讲这个一心为宗这个思想，就是心为禅之宗本。这个概念，这个我们刚刚中庸大师禅缘已经介绍过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永明延寿大师的中进录，我们看他的名字，中的就是一个中虚，一个基本的纲领或者它的本质叫做中。啊，中进录这个中什么为中？就以心为中。心为中，这就是中进录它的一个纲领。什么为中？心为中。那么进呢是比喻，这个进的比喻呢，就是像前面那个心源的这个源的比喻一样，这个源是比喻，水之出处，水之本叫源。那么进呢，它不从这个本这个地方，它从什么？它从什么？基本态是什么？叫心为本，造性，它能现出一切万物，能够造谣物，就是它除了能够显现万物以外，它还有一种造谣的作用。就是永明延寿大师用这个镜子，它有两个，一个能够显现万物，一个造谣物，这两个概念。也就是什么呢？这个六祖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有没有？自信的意思就是人生万法，就是镜子这个概念。对，这个镜是一个比喻，这个心用镜来比喻这个心。这个路呢是集前贤而会，就把前人的理论呢把它统归起来。所以在中心路一开始的时候呢，永明延寿老师讲说，这个路里面虽然有一把卷呢，他说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敢讲，我能够有什么意见，都是我把前人的意思呢把它做一个铺陈，所以叫做路。路者就是把它抄录下来的意思。不过呢，这是把卷，禅缘也是把卷，中心也是把卷，这两个不一样。禅缘没有了，中进路留下来，可是什么不一样的？禅缘的百卷呢？中庸大师原原本本一条一条的把它摆出来，而且呢是有次第的、有系统的把它摆出来的。那么中进路的话呢，是永明延寿把各家还有佛经的思想呢，把它混杂在一块，加上他自己的陈述，所以呢，原来的从那里出处呢？有一部分看得出来，大部分看不出来，都消融在这个整部书里面，大部分看不出来它的出处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也是蛮可惜的一点。这都是版卷，都是很大不同的东西，所以它 的性质非常的像。好，我们不讲那么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残垣其中序跟中间路，其实他们这两位禅宗的理论家，他们都认定了心为禅宗，所以叫一心为宗。好，那我们就简单用这样来说明一心为宗。第二，即心是佛呢？那这个就作为什么？作为这个禅宗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一切有情当下就具备了佛的功德。所以这个道理呢，用什么？用如来藏经的说所有的一切的众生贪嗔痴五蕴身心中具足如来也，如来是如来身，结跏趺坐如我无异。所以所有一切的众生的贪嗔痴五蕴烦恼都当下的具足了如来的眼睛，如来的心，如来的身，如来眼，如来智，智就代表心，还有如来身，三身四智五眼，代表佛的所有功德，所有一切就在他还是贪嗔痴烦恼的五蕴身中间就具足，不需要修行就具足。所以这就是我们即心是佛的思想。我在当年这个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晰而明白。即心是佛的话呢，可以说这个是禅宗的一个标志。说为什么呢？我们当下就具足了佛的功德。那么问题是说，只要我们能够直下承担，因为我们现在就具足了嘛，我们现在具足，像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个贫穷的儿子，他本身就可以继承了他父亲这个长者的所有财富，对吧？他已经具足有了，就好像那个贫穷的人，他口袋里面就有一个如意宝珠嘛，对不对？只是他不知道而已，你知道吧？打开就可以受用，一样的道理嘛。就说你已经有了，问题你把它打开而已啊！你就说你就是承认你爸爸，你就是他儿子，他这财富就是你的，一样的道理的，你已经有了嘛。所以这个法华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嘛，就是我们有一切有情本身就已经具足了嘛，你不用再向外持求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说，我们禅宗它就是用这个顿根能够直下承担。由这个开悟的祖师能够点醒一下，你承担了，你就开悟了，你就悟到了，你就本有了这些东西，就像这个瓶子一样，他然后我先悟出来，这是我的儿子，好，他就继承了家业了。哦，我们打开了，你口袋里面就有如意宝，你打开，哦，你看到了，就这么一个动作而已嘛，很简单嘛，不要去多生累劫的去修行，不要去向外去赚钱。对不对？道理是一样的，可是问题是说，即使是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根系顿悟的话，那么你还是瓶子啊，你还是乞丐，你不知道口里面有个如意宝珠。那么，所以呢，即心是佛是禅宗顿悟的一个宗旨啊。可是要能够证悟这个禅即心是佛的。所以中岳大师讲到说，顿是就今生而言，如果就多生累劫而言呢，所有的修行都是见识而成就。所以呢，禅宗讲的即心是佛是顿悟顿证。那么在对一些上根立智的人有了好的老师点醒，那么可以悟到即心是佛。可是如果没有的话，或是还没有这个因缘成熟的话，那么就需要做渐修的功夫。这个渐修的功夫呢，就是无心之道。这个道不空也，由这个修这个无心之道而通向了成佛证悟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把这一个把这个呢 三个来看，我们用起心动念讲好，一心为宗是什么？是本源。即心是佛是什么？是究竟觉。无心是道，是始觉。我们用这个起心动念的理论来做一个匹配，当然不全然是如此，可是这样大家可以呢稍微的仿佛一下啊，大概是那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心之道呢，它是一个修道的一个过程。我们重点是要看的这个无心之道，它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部分呢，我要讲两点，就在禅宗的，尤其在经的传真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处出现，就是说这个年轻的僧众啊，一般的僧众呢，大家就问长老，问这些祖师们说啊，大家都说前面有个大家都说这么一个语词，无心是道，即心是佛。那么这样这个无心是道，即心是佛，怎么样诠释这两句话呢？也就是说这两句话是当时禅门的一个口号，各位听懂我意思吗？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概念，就是究竟就是这两个纲领，无心是道，即心是佛。所以呢，我刚刚讲在传真录里面，有些简称里面多次的出现了这样子的问句，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无心是道，即心是佛，在当时的佛教禅宗的这个门庭里面呢，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这么一个修行的口号，这个口号下面所标志的、所含摄的这个禅宗的修行的路途，或禅宗修行的这一个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一段话呢，就是从对禅宗的一个思想体理论体系，禅门经录里面讲到的这个无心，在这个第六大段讲到的这个迷雾的始终，最后他要我们怎么样的落实在我们的身心里面的时候，提出了这个无心的思想。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无心的思想，这个中论大师无心者，他是在什么位置，我们就可以讲这是禅宗当时整个禅宗的各宗各派的门庭都产生的一个共识，一个口号。那么首先我们想了解这样一个时空的背景，跟它所涉及的整个禅宗的修行的这个结构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无心这个理论，这个修行的这个尺度，这个修行的这个法门，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标准，它到底它的重要性，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讲这一段话，把禅宗的纲领能够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意图。那么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理论结构，我们才知道说要在这个无心是道的这个无心上面做深刻的挖掘。因为这是，也就是说这个无心啊，其实它就是禅宗修行的一个路途。整个禅宗的修行呢，在无心的这个领域里面它开展了。那么这个无心之道，它相等同的理论呢，还有比如说无念，又比禅宗讲的说无住、无相、无念，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无念的话呢，它其实它就是无心的一个别名。我们在看到无念的时候，就要把它看成是跟无心 做一个等同的一个思维。除了这个无内化，还有什么平常心之道？所以讲的平常心之道，平常心，还有什么呢？无助，《金刚经》讲的无助身心等等，这几个无念、无助、平常心，这个是我们常看到的，也有代表性，等同于无心的一些术语，一些修行的这样一个说法，他们就等同于无心，就等同于无心啊。只是每一个祖师在用词的时候，随个人的因缘，所以他用的稍微不一样。如果用的无心多，过来是无念，过来是平常心，过来是无助啊，基本上这几个都是同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无心是道，无心是作为禅宗修行的一个路途，那么所以这个无心的这个思想呢，就值得我们去探索是怎样的无心，也就是无心的内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我们下面就要去探讨这个无心的这个内涵，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呢，我们来探讨。虽然禅修已经接近尾声了，可是呢，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碰到这么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一个课题，所以我们还是要花点时间把这个无心思考、这个无心的思想呢，把它详细的把它分析一下。那么下面我们呢引用了一些祖师的少部分的经典，主要是祖师的禅宗祖师对无心的一些说法，我们把它分析成几个不同角度的一个说明，我们由浅入深跟各位说明，然后呢再按照大乘的十二缘起的理论思想来看，比对的永嘉大师的这个思想理论。这刚刚讲到说禅宗的理论思想家，宗密是一个，永念就是一个，其实永嘉大师也算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思想的人物。好，我们这一个先讲出来。